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空中团友，我们亲爱的牧者参加牧者抱抱团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我是心门大开的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用笑脸来打开心门。
Hello Hello Hello， 我用打招呼来打开心门。
今天我们还是有静一和我们一起讨论，我们的主题就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我们上一集已经谈到理性思考和我们信仰成长的关系，今天继续这个话题。
我记得上一集呢，我们就分享了很多理性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的影响，不如我们先分享一下，在我们早期信主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一些很古怪的问题？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
好，我有一个问题是缠了我的团契的领袖很多年的。我问他，我说，神为什么要创造分别善恶树？如果神早就是全能全知的，他创造人的时候早就知道人会去摘那棵树上的果子吃，那他直接不要创造那棵树就好了呀，那人也不会犯罪呀，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破裂呀。
那你后来怎么从这个问题解脱啊？
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都给过我答案，大家给到的回应的方向比较一致的，就是神愿意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神不想把人设置为冰冷的机器，进入固定的程序，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回答的。
我因为是在信徒家庭成长啊，我刚开始想的问题是小孩的问题。我那个时候看见地上面的蚂蚁，我就想啊，我跟蚂蚁的距离就好像神跟我的距离，那我现在可以如何跟这些蚂蚁沟通呢？比如说我要想他们走这边不要走那边，那我的能力比他强那么多，我如何跟他沟通呢？那我就想啊，神又是如何跟我沟通呢？那是我小时候想的问题。
哇，我觉得很深奥啊，这个很有哲理，能这样类比啊，好厉害啊。
是啊，当然清风老师是从小就信主啊，他想到的这个问题呢就直接跟他和主的关系连接起来。那对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接触过福音的这些人呢，其实也是会被一些言论影响的，并不是一个空白，我里面也有很多的想法呀、思维呀，可能通过不同的场合得到的啊。我在信主之前呢，我就听到过一句话对我影响蛮深的啊，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说上帝能否造出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是我在信主之前听过这句话，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好像你怎么回答它都是不对的，对吧？一个就是说能够造一个石头，但是上帝又搬不动，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说，说他不能造这样的石头，他也不是全能的，就好像这句话就挑战了上帝的全能这样的一个真理。其实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它就在我的里面。当我开始来到教会接触信仰，在慕道班去了解信仰的时候呢，这句话就慢慢出现了，就在我的里面。那我就觉得，那这句话怎么从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呢？我就去问我的慕道班带领的传道啊，我就说，那这句话怎么回答呢？如果你没办法回答这句话，我就没办法相信上帝是全能的。他说这是一个逻辑的悖论，他说其实这是人特意用一个逻辑想出这样一个悖论，就好像说你怎么回答都是否定的答案。但是他说这个呢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伪命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矛盾的。
对，
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就好像是问你能不能画出圆形的正方形。 它的逻辑就像这样，就是说让你画一个正方形就是正方形，圆形就是圆形，但是呢它这个逻辑就把这两个套在一起，说你能不能画出一个圆形的正方形，它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它就是要把人陷到那个逻辑里面。
对，错的问题不可能有对的答案嘛。
但其实可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违反逻辑的。
对，然后呢这个传道人也跟我说，上帝确实是全能的。他的全能体现在，首先在他的创造之内，或者在他的本性之内，没有任何的外在力量能拦阻他的计划。
就是现在我们回看你当时的自己，能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现在怎么看当时问这个问题的自己呢？你怎么看到你的理性思考的用处或者是影响？
我会跟当时的自己说，哎，蚂蚁脏啊，不要去弄它们。
我会跟当时的自己说，你现在理解不了自由意志没关系，你之后会自己体会到什么是自由意志。
其实我想对自己说，我问那样的问题不是要挑战上帝的全能，只是这个问题卡在那里，我没办法往前走。我感谢主啊，上帝赐一个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传道人在我的小组里，解决了我这个卡住的问题。我是很幸运的一个人。
其实神也在做工。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我也开。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虽然我们觉得好像理性不是静一那杯茶，但其实呢刚才听他也是思考很多，其实我们三位都想很多。那除了刚才所谓的古怪问题，其实在你的信仰历程当中，有没有一个对你的信仰成长影响很深远的理性的反思呢？
我觉得一次比较深刻的理性分享应该是大学毕业就选择全职服侍的这个决定的理性思考。其实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服侍了可能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然后再当回头去看当时蒙召的那种热情、决定和初心的时候，其实发现有一些的变化和疲惫和内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会思考，我这个决定是否合神的心意，还是自己的冲动，这个决定到底带来了什么，考虑了很久，复盘了很久，但是我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和错、好和坏的答案，而是我真正的透过这段经历，我看到神扶持了软弱的我，神恩待了要倒下的我，神也借着我可以给出的两个寡妇的小钱，祝福到了我身边那些我能够祝福到的小小的人群们。所以其实我在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答案，虽然一开始我想追求的是一个神你告诉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做好了做坏了的一个答案，但我后面看到的是更多的是生命丰盛的故事和礼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拓宽我，就是很多时候不是非黑即白，理性思考可能最后也不是带向一个答案，但是如果理性思考能够把我们带向神，带向更深的一种爱，我觉得这也是理性思考带来的一份礼物。
所以听你刚才的分享呢，假如我是从神的角度去看的话，应该就并不介意你过去那个决定是对还是错，神呢只想跟你在一起。
对，
很感动。我听过不止一个人讲，其实有些时候理性思考最后的答案可能不是最重要，而是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神更多，发现自己更多，到头来可能也对我们的灵命有很良性方面的影响。
我觉得其实理性思考也在表达我的一种渴望，我渴望透过这种方式去弄明白一些问题呀、疑惑呀、决定啊，其实这是一种我更想要靠近神的一种热情。
我觉得很感动啊。
所以还是热情嘛，就是并不是算是非常理性的进入。
我想到我信主不久的时候有一个经历啊，其实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理性思考对我的信仰的影响。就是我刚信主不久呢，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然后我的一个顶头上司有一天就来找我，他就说来来来谈一谈你信的神和我拜的佛。他就跟我讲，我拜的佛呢特别的灵验。我为什么会拜佛呢？就是我看到一些很灵验的一些例子。他就举了一些他自己身上的经历和一些他周围的朋友的经历。他说这个佛我就拜定了，他是很能帮助我的。他说你说说你为什么会信你说的这个神，他是不是灵验的。然后呢，我就想我要从灵验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他，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和从我身边人的经历真的举不出那些所谓灵验的例子。但是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啊，好像看起来很灵验，但是你认识你拜的这位佛吗？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这些呢？拜佛的人都说讲那个悟性，你悟出来的是什么？你有没有那个确信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信的这位神呢，我尽管没有你说的所谓的那些灵验，但是呢，我知道这位神他过去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所有这些他都透过圣经告诉我了。我呢是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所以呢，我不是只靠经历去确认我要相信这位神，我是知道他是真实的，他是全能的，他是爱我的，所以我会信这位神。
他有什么反应？
我们俩就停到这儿了，我也没办法说服他，他也没办法说服我。
因为应该那个时候时间到了，要做工了，不可以再谈下去了。
我遇到过一个跟我名字一模一样的佛教徒，然后我们有一起坐下来分享，我发现其实也跟师母讲的很像，他们可能在对他们所拜的这一位神的比较确信的认识上并没有那么扎实，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经历到的回应啊，或者传统的一些教导的理念啊，可能是这样子。
其实是我感受到好像神也给你智慧啊，在当时让你思考到信仰那个本质的不同，一个是求灵验，另外一个是求关系，我们的信仰是跟神的一份关系。
哦，主，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求你显明你心意，提升我眼光，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带我到你的深山、你的居所，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底向往，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让我听懂你心跳，熟悉你每一个呼吸，更深更深地爱你，更深
我们足够坦白，我们也得承认，不是所有的信仰疑难都能真的有一个答案的。 那如果真的有些疑难到现在还想不通，那我们怎么去梳理这一份想不通，以致我们继续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成长？甚至我们牧者也有解决不了的疑难，但我们还是坐在这里当牧者来牧养我们的小羊。
那个问题是比较实践性的，就是呢，我们都知道神是又公义又慈爱，而我们需要学习神的样式。不过就是有时候在日常的工作方面呢，很多决定，特别是跟其他人相关的一些决定，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又公义又慈爱？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实在不容易，常常还在这个挣扎当中。
果然是比较行政型的周老师，那你有这个疑难，你每天还得常常在公义和慈爱中间抉择，那怎么办？你现在怎么去梳理这个疑难呢？
到了时间的时候还是需要做决定，然后就接受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是做不到又公义又慈爱，
就是接受。可能自己未必做到100分，就尽力
接受这一次还是做不到，但是不放弃，下一次希望做得更好。
其实也是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周老师的这个疑问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啊。其实在圣经中我们也发现啊，说上帝是又公义又慈爱，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太公义了啊，就好像很多的人就被他的公义影响到啊，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他很慈爱，就是这个平衡在我的信仰里有时候也有挣扎。所以呢我就觉得确实是不容易，就是理解神的这方面也会有挣扎。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挣扎？
就是会祷告了，也是会到那个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定。有的时候那个决定过后想呢，就说哎呀，幸亏我这样决定了，我真的是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绊倒别人。但有的时候呢，那个决定回头想说，就说啊，我下次可能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要重新去选择。
这个话题我写过一篇作业，
哇，
我翻到陶树的一段话，他说神的公义和慈爱不是独立存在的，神不是一个拼凑体，它是一个整体。陶树说，如果良善而没有公平，良善就不是良善。神宽恕我们是因为他的良善，但他如果不公平，就不可能是良善的。刑罚是与人的品性匹配，赦免是与神的良善匹配。所以我到时候把作文发给周老师看看。
很好。
我很有共鸣，最近真道分解就在讨论友情的神，讲到神其中一个情感就是怜悯，然后另外一个情感就是会发怒，因为看见不公义的人伤害其他人发怒。我从前也知道，但这一次很深刻体会到，其实神的公义跟他的怜悯有关。正因为他很怜悯人，所以他就会看到有些人因为别人加害他们或者使他们那么苦，所以才发怒。所以我觉得公义最后也是基于怜悯，所以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还是要想到神的怜悯为一个依归，在神的怜悯之下来秉行公义，因为神是爱嘛。
有时候可能是这样，我做了一些决定，可能对某一些人有些伤害，那么我就求神怜悯他们，我那一部分就做到那里。
其实神也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怜悯他们，不一定是透过你的决定，是也可能长远来说你的决定对他最后是好的，只是暂时看来可能受伤。我也讲讲，我想到一个比较搞笑也很迫切的，就是怎么可以不带情绪和焦虑的去梳理一些复杂的神学问题或者圣经问题。因为我经过这个节目这一次的准备，我就想到其实我理性想不通的问题呢是会影响我的情绪，而这个影响是很大，所以我才把理性思考定性为很痛苦，可能不是思考问题的本身，而是那种带来的情绪，这个可能也跟我的家庭背景等等关系啊，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很焦虑，甚至到把水瓶烧焦啊，废寝忘餐啊，觉得很痛苦啊，这种我现在不是完全没有出路的，我现在就觉得可能要等待， 可能多想一想，隔一段日子可能神会给我一个出路，不要觉得那么绝对，现在没想通就没想通。但是我在写那些正道分解的稿件啊，或者要播音的时候，有个难题就是想不通，还得讲一些东西出来。那现在我的想法就是承认自己不足，我想到哪里我就写到哪里。所以我现在暂时的解决方法是承认不足，但是并不放弃，等待将来。我最近访问一位传道，心柔传道，我其实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等待。
我觉得其实这个等待确实是挺重要的。我回想自己的信仰也是，在当时不明白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不太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等候了一段时间就明白了，哦，原来神是要这样的方式来带领我。所以我觉得呢，等待也是一种信心、信靠和谦卑。
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和这样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经文谈到我们的爱心和理性思考是一起增长，这种知识和见识才能信仰成熟，懂得分辨是非。那关于爱心和理性思考两方面怎么柔和，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将来还会继续讲。那现在我们只是针对理性思考的成长方面，如果大胆要几位来打分，你觉得自己在以理性思考信仰方面零到十分会给自己多少分呢？
我这一次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数给自己，我只给自己五分。
为什么呢？
因为呢，就在过去特别是学习神学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学了神学之后不懂的东西更多，所以呢就好像诶，怎么越来越多不懂的东西呢？不过有时候我去回想，这个毕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代表了一种对神的那种渴慕
啊。我打七分吧，就比周老师高一点。我自己观察我自己呢，就是我遇到比如说很感性的情况下，情绪比较波动的时候呢，我会先坐下来想一想是什么东西引起我这个波动，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所以我呢还是比较偏重理性的，就是遇到问题啊，面对情绪的时候，我还是都会回到理性的思考方面。
我也是给自己七分。我觉得我得分点在哪里呢？在于我求真，就是不放弃，很多问题还想不通，我还是愿意求一个真相，而且现在也愿意等待真相，所以我给自己七分。
所以你就主持正道分解
啊，听众朋友记得收听正道分解。
我的参照系跟大家都不一样，我在我自己的参照系里打分啊，我也给自己打七分。
哇，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进步分，因为透过读书啊，然后学习啊，其实我会慢慢的感觉到我的判断啊，我的思维库有在扩张，当在扩张的时候，其实就会给我更多的素材去理性的分析、对比和成长。
那还好，这一次呢，从谦卑的角度来看，我是最高分的。不过无论我们给自己打的分数是多少呢，相信大家都希望我们继续在理性思考方面能够有所成长的。大家平常或者是未来会打算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在这一方面可以更进一步呢？不如我们大家都分享一下，互相学习一下嘛。
我就继续主持正道分解。尤其是我最有负担是在圣经神学方面，就希望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比较宏观读经，希望这样可以对我们的神了解更多一点，然后爱他多一点，我们自己也成长多一点， 还有要和同道中人多多讨论，我希望能认识更多喜欢理性思考的弟兄姊妹，然后一起来很坦诚的很开放的来讨论。
嗯，所以对于乐意老师来讲呢，理性思考还是用在解禁方面比较值得。
其实我也喜欢神学，但我现在比较倾向于圣经神学。
我呢，我觉得理性思考方面可以帮助我的一个就是好好的去研读圣经，就是把圣经呢不是分裂开来只看一段一段的啊，真的是在整体的旧约新约的这个脉络中去更好的去研读圣经。还有就是看一些比较好的作者的一些书籍，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认识神。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好的著作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他说出来了我好像没办法说出来的话，好像跟我有共鸣，我就觉得这些书籍也给我很大的帮助。
同意同意。
我呢会有意识的保持一种开放的思维，去认识去了解自己以前不知道的，哪怕呢是跟自己以前的观念是敌对相反的，我现在也很愿意有一个空间，但是前提是一定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去了解去认识。我觉得当我们知道的会更丰富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更深的更真的理性的判断和思考。但是同时我也会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的下判断，因为当你不了解一个事件一个观点，包括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轻易的下判断往往可能会有偏颇。
什么叫安全的环境？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定真理的扎根了，基要的真理是明白了，那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些有一点挑战性的东西，但是那是安全的状态下。
嗯，我抓住刚才静一说的这个安全呢，我就会想到平静也是需要的，因为呢我觉得自己假如休息不够的时候呢情绪会不太好，所以呢要让自己更理性呢应该是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就会比较冷静比较理性了。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也希望思考能力判断力身体健康
还有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
都能不断提升。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一起追求
全人健康，为主发光。
老规矩，每人讲一句话来鼓励我们的牧者团友追求在理性思考信仰方面不断成长。
嗯，我的那一句呢是理性有路四维径。
四维径，
我们的理性是一条很好的径路，我们要多思考就可以找出那条出路。
我那句话是优质思考可以让信心插上翅膀。
嗯，
哇，押韵
好美呀、
就是、
我的是真正的理性必然带来敬虔的生活。
我就引用人家说我思故我在，我是我思我谦神在，谦是谦卑的谦。那今天谢谢静一来做嘉宾，我们都有非常开诚布公的一种坦诚的讨论，也希望你把听节目之后你的回应给我们，你在自己以理性思考信仰方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想不通的疑难呢？现在你怎么去梳理或者面对它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参加开心团契，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静一，
拜拜
拜
拜。
笑是你疼惜，忧伤是你